原状改编。
书接上文，魏世钧受大家的嘱托，来到上海霞飞路中央办公所在地。王明啊，去苏联养病不在，由博古主持临时中央的工作。博古接见了魏世钧，一开始啊，对魏世钧挺客气。魏世钧说代表湘鄂西省委来做工作，博古表示欢迎。可俩人这一谈，谈着谈着，魏世钧就发现这博古那脸是越来越长，气色是越来越不正。当说的夏曦这些错误的时候，博古是突然把脸变了，甚至把桌子啪的一拍，把魏世钧吓了一跳，不说了。博古在地上转了两圈，冷不丁转回身来就问，我问你魏世钧，反对夏曦的都是哪些人？你跟我说说他们的名字。魏世钧一看博古的神色，这个表情，简直心里直翻个，不明白博古心里是咋想的。看来我说的这些话他是不爱听啊，他觉得这个劲头有点不对，只好如实的说，最强烈的有万涛、段德昌、贺龙、段玉林、潘家臣等等等。魏世钧刚说到这儿，博古又接着说，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呀、啊！我告诉你魏世钧，夏曦这个同志我非常了解，他在湘鄂西所执行的路线正是中央路线，正是国际路线，他的行动是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你们说他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是错误的政策，我说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红九师北上，红三军南下，都是立三路线的集聚，洪湖地区江南的一塌糊涂都是周逸群的责任，你们怎么反咬一口啊？啊，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到中央来告夏曦的状，是打击好同志，是进行反党宗派活动，你懂吗？啊，同志，你要冷静冷静，考虑考虑你反映的情况真实与否。哎呦，叫博古这几棍子把个魏世钧给打晕了。原来宋盘明到中央汇报夏曦问题的时候呢，这博古啊已经就不耐烦了，但是呢宋盘明和博古还有些旧交，都在莫斯科学习过，好歹算是同学，从中说了些夏曦确实有问题之类的话，博古呢勉勉强强的听着，也勉勉强强的批评了夏曦几句。如今魏世钧又来告夏曦的状，这时候博古正春风得意盛气凌人之时，魏世钧居然表示要打倒他和王明信赖的人，这不是往他们新中央的脸上抹黑吗？换句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所以博古冲着魏世钧发着火了。这玩意儿上级和下级说话他就不是一样，什么叫嘴大，什么叫嘴小。魏世钧本来还有一肚子话想反映，一看领导这副模样，扁了扁了也就咽回去了。结果博古给魏世钧好好的上了两天课，给他洗了洗脑子，最后博古决定派关向英作为钦差大臣一起回洪湖。咱们再介绍介绍关向英何许人也，他是1904年生于辽宁省的金县，原名叫关志祥，又名也叫关志祥，不过那个志字有点改变，原来呀是志同道合的志， 后来改成了个治理的治，他是满族。192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少年的时候学徒做工，参加工会活动。1924年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回国，先后在上海、山东、湖北、湖南等地从事共产党和青年团工作。1927年5月被选为共青团第四届中央委员，后参加了南昌暴动。暴动失败之后呢，关向英同柳之洵、郭亮乘船转移，在海上遇见海盗船，好悬没遇难。后来他只好转道到了越南的西贡，又过了些日子辗转回到了上海。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任大会主席团委员，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月主持召开共青团五大，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局的书记。会后回国领导共青团中央的工作。1930年春天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5月参与主持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后在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1年初在上海工联工作时，不幸还被过捕，受过敌人的酷刑，后经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营救出狱。关向英刚刚出狱便被派到湘鄂西中央分局参加分局的领导工作。出发之前呢，博古同关向英谈了一次话，博古告诉他，你在武汉期间可是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啊，今后千万要听中央的。你想博古这话什么意思？他是在抓关向英的小辫子往下拖，让他跟着自己跑。原来啊，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时候，关向英很坚持地拥护李立三，犯了些错误，博古就抓着关向英这根小辫子不松手。关向英也不糊涂，听完了之后马上表态，博古同志，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请组织上和领导放心，我会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博古听完了脸上露出笑容来，连连点头，好好好好好，我们要的就是你这种态度。这次你去湘鄂西，我给你三项任务，你记好了啊。一是任命你做红三军的政委，要牢牢抓住军权。二是中央分局的委员呢 啊。三是军委会分会的主席，这是党对你的信任。关向英说了些感激的话，感谢领导信任，感谢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我一定担得起来。
听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然后便同卫士军上路了。卫士军呢，遭到博古的一顿臭骂，心里头很不痛快。有些事儿他搞不通，上船之后便同关向英一起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谈起心来了。卫士军也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他就把夏曦到洪湖以后 所作所为那些不得人心的事说了一遍。最后他说，项英同志，错误明明是夏曦的，中央却把这一屎盆子都扣在了万涛、段德昌等人的身上，我觉着这样做太不公平了。关向英就说，世军同志，在这许多问题上也可能你们是对的，夏曦是错的，但是中央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听从中央的吧。再说夏曦同志也是老党员了，工作经验丰富，经过了各种考验，据我所知，王明、博古等人对他特别赏识啊，因此你也好我也好，要多识时务才对，你说是吗？关向英这么一说，卫士军不言语了。就这样，卫士军终于被关向英给说通了，倒在了夏曦一边。你看这人他是有变化的，为什么有句流行的词叫洗脑，这脑子得洗。原来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跟回来怎么想的是截然不同。关向英、卫士军两个人到了洪湖周老嘴的时候，湘鄂西四次代表大会正开在尽头上，代表们正数说夏曦的错误，一个个是越说火气越大，而且都是大问题，诸如夏曦执行土地政策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杀地主全家，富农扫地出门，江南失守，红军改编，遣散伤员等等等严重问题。有许多的代表说到愤怒之处是拍案而起呀，就差揍他了。到后来万涛、潘家臣等77名代表联名写了信，要求中央把夏曦调走。贺龙也愤愤地对夏曦说，夏曦，我不懂得什么高深的道理，也不明白什么是左倾啥是右倾，可有一样，做事做得对还是错我清清楚楚，我就问你一样事儿吧，我贺龙是不是军委分会的主席，红三军的军长，省委做出取消军部师部的决定，我这个军委分会的主席军长竟然不知道，这是怪事儿吗？为啥不通知我？为啥不跟我打个招呼？再说了，江南失守又是谁的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这都对吗？红三军南下洪湖错在哪儿？这贺龙越说火气越大，最后他说，你夏曦才来洪湖几天呢，情况不熟，群众不熟，红军不熟，你今天处分这个，明天又处分那个，你为什么就不处分你自己？你说这个党性不强，那个党性不强，你来洪湖办了几件事，你哪件有党性，你哪件事办得对得起党？哎，你说。夏曦是无言以对，把腰哈得更低了，脸儿更绿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卫士军关向英到了，他俩一步入会场，万涛等人立刻把他俩团团围住，包括贺龙在内，心说这回有希望了，中央肯定做了英明果断的指示，看他们怎么说吧。还没等着卫士军说话呢，万涛便把77名代表签名的联名信递给了卫士军，说这是代表们的签字，大家一致要求中央撤换夏曦。卫士军看了一眼没言语，把联名信接过来稍微的扫了那么一眼，也没说什么，而是向万涛介绍了关向英，这是向英同志，这是万涛同志，两个人握了手。万涛就说，向英同志， 欢迎你来呀、啊！这时候贺龙也大踏步走了过来，他一把抓住关相英的胳膊就说：“相英，你好啊！潮汕一别，就没听到你的信儿啊！”关相英见着贺龙，非常亲热，拉住贺龙，一个劲儿的哎呀，云清啊，太想你了，想死我了。这次中央把我分派到你这里，我太高兴了。贺龙大笑，哈哈哈，项英，你来的正是时候，听听代表们的意见吧。啊，关项英笑笑没有言语。这时候万涛将贺龙拉的一边，激动地说，云清啊，刚才世军向我透露说中央的态度完全站在了夏曦一面，而且连宋盘明带回来的指示也给否了，把所有的错都扣到我们头上了，能吗？贺龙一听就是一皱眉啊，那还有什么是非观念吗？哎呀，万涛长叹一声，要如此，洪湖要倒霉了。贺龙啊还不太相信，叫过卫士军的就问世军呐、啊，你这次去中央反映情况怎么回事，你咋说的，跟我详细讲讲。卫士军一看贺龙目光逼人，这嘴里支支吾吾的，喂啊，他是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央说什么，说我们都错了。贺龙大吃了一惊，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他一转身拉住关向英就问，向英，你是中央派来的人，有话快些向代表们传达吧，我们等不及了，好吗？云清啊，向鄂西的情况我半点都不清楚，我来传达中央的指示纯粹是鹦鹉学舌，那你就学学我们听听吧。好，我学学啊。关向英听了贺龙的一番言语，便在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的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指明万涛派卫士军去中央，并暗地嘱咐他控告夏曦的做法是一种反党小宗派行为，因此就留卫士军在中央受训，使卫士军有了认识之后才随着关向英回湘鄂西。这可好，这次代表大会整个来了个180度大转圈啊。在第四天的大会上，卫士军报告了去中央的经过，卫士军毫不隐晦地说，同志们，中央认为江南失守是万涛和段德昌的过错，九师北上是完全错误的行为，红三军南下更是一贯错误的继续，万涛、段德昌、潘家臣、贺龙等同志向中央反映夏曦同志的问题，出发点是非常错误的，不仅仅是对夏曦同志的人身攻击，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内进行的反党小宗派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夏曦同志在湘鄂西苏区执行着中央的正确路线。他又说，派我去中央是万涛挑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对我私下嘱咐去控告夏曦，务必得到中央处理夏曦的决定。我把万涛的要求向中央讲明以后，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为此留我在中央受训，使我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万涛反对夏曦就是反对党中央， 中央派我回来揭露万涛的反党阴谋，我向大会表示，我受了万涛的影响，经中央教育之后，坚决与万涛的反党行为划清界限，争取做一个100%的布尔什维克。他就夸夸说这么套词儿，接着关向英宣读了中央命令。关向英提高了声音说，同志们，中央认为以万涛潘家臣为首的小宗派反党活动是反中央的反国际路线阴谋活动，中央命令立即制止这种反党行为，不许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以免混淆是非，从而维护党的统一领导，这是我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崇高纪律。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肃批判，给予无情打击。关向英卫士军这一发言，哎呦，代表们一个个都傻眼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啊。潘家臣气得咯喽一声，当场就昏了过去，这会场一下子就乱了套了。不过咱要说清楚，人分三六九等啊，有那善于见风使舵的人，马上就调转枪口向万涛、潘家臣、段德昌等人开了火了。这时候夏曦坐到主席台上，依然是一言不发，他那双小眼睛却露出了凶光啊，心里说话，叫你们反对我，叫你们闹腾，该，这回该你们倒了霉了，该我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你们等着，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这回中央明确规定，一切行动，一切都得听从分局最高领导的指挥，我就是最高领导，我叫谁升谁就升，我叫谁降谁就降，我要杀谁就能杀，我要出气就能出。可他心里甭提多激动了。咱再说潘家臣，经过大家的抢救呼唤，渐渐的苏醒过来了。他长叹了一声，哎呀，关向英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官僚主义，我要求中央再派人来认真的调查了解，解决湘鄂西分局的问题。关向英没有回答潘家臣的话，可是会场的情绪他看得清清楚楚。关向英心里头琢磨着，这回呀、啊，可要见教了，哪个不服从中央，跟中央唱对台戏，你们可要倒霉。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